信息，在神面前来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继续来仰望你。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你也是我们唯一的教导者和带领者。愿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一同谦卑地匍匐在你面前，来聆听你的教导，来明白你的教导，好叫我们能够真知跟随你的带领。也求天父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，用你的宝血来洁净他，高抹他，好叫他所讲的真的是从你而来。愿主你在这个时候，你自己为主为大，愿你自己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真正的教导者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学习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防范落入高举人的自高。那这个题目呢比较特别，听起来有点拗口，似乎有点不太合逻辑。那通常我们讲到自高呢，是指那些想要被高举的人。那高举别人的人，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抬轿子的，或者叫做吃瓜群众，那他们怎么也会自高？那这是一个有一点在逻辑上我们似乎不能够很快能够理解的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呢，高举人这件事情是在信仰的当中常常发生的。那从一个角度来说呢，看重教会的带领者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在提摩太前书5:17那里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对教会的长老对带领者过于的推崇，甚至高举他，那就不正常。那这个不正常会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是唯独他是好的，其他的都不好；唯独他是对的，其他的都是错的。那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判断的时候，是本着自己的标准来判断。当我们本着自己的标准判断以后，高举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落入到自高的里面。那这个自高是这样产生的，我们成为教会带领者的判断者。那这样的错误呢，会产生连续的问题。一个问题呢，会有结党，因为如果你高举这个，你必然就会轻看那个，那就会产生围绕着所高举的那个人的身边就会产生结党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当人高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会把他的教导绝对化，会把他个人偶像化，那会导向一个地步呢，就是你只能听他的教导，你只能接受他的牧养，只有他是对的，其他的教会都是错的。那这样也会产生一个系列的恶果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到一个你听他的教导就等于听圣经，把他和圣经划等号。那这么一个趋势呢，会产生异端，会产生邪教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如何能够避免落入这样一个错误？如何让信徒对带领者既有应当的敬重，又不至于高举，把他偶像化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作为牧者自己，你如何帮助信徒能够防范，不要把自己高举，不要把自己绝对化、偶像化？那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对于信徒、对于带领者都是重要的。那这也是今天在信息当中要传递的内容。哥林多前书4:1-4这里说，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要对一个人有准确的判断， 要看什么？要看他对神的忠心，神是否真正设立他，他是否对神尽忠了，而不是论断他侍奉的果效。这是一个要点。第二到第五节，四章第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能够防范高举人的自高，第二个要点是我们不要本着自己去判定别人的心思意念，去判定别人所有的行为。那这件事情只有主能做，主也必然会做。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经上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轻看那个。那防范高举人的自高，第三个要点是不能比较，不要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来比较高低，也不要妄论贵重这个轻看那个。那在这个当中也有牧者自己的责任，他自己要澄清他是在圣经以下的，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。等一下我会比较仔细的讲这段经文。第七节，使你们与人与众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这是防范的第四个要点。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自己所有的能力，所有的所谓的判断力都是从上帝来的，那这个就不能本着自己觉得我有判断力，一定要全然的归向神，按着神全然的恩典，那这样才会避免那样的自高。那经文呢记录在哥林多前书，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四封信当中的第二封。那这封信的主题呢是讲到圣徒的生命见证。保罗教了哥林多的信徒，神呼召你们要做圣徒，是你们真正要活出圣徒的生命见证。这个做圣徒是 keep being， 是 keep doing， 你一直的能够活出来圣徒的生命见证。那这个是救恩真理的一贯原则，也是保罗一贯的教导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蒙召做圣徒，你一定要做出那个圣徒的生命见证，这样你才是真正被蒙召的人。那在这个点上，哥林多教会情况不好，他们没有实现神呼召他们让他们活出来的生命见证。教会的带领者他们呢结党，他们做的行为呢和世人一样，教会的信徒奸淫，甚至娶了他们的继母，连世人都不如。那保罗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写信责备他们，也做出相应的教导。那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我叫做哥林多现象，是外邦教会常见的一个现象。那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，一个原因是救恩真理的教导不够，信徒对一个完备的福音的了解不够清楚，对救恩的认识不够准确。那在教会的当中，他们热衷于世俗的理论，热衷于世俗的智慧，头脑有很多世界的知识，有很多做事的能力，但是在属灵生命上他们是婴孩，因为他们建立的那些的东西，保罗说叫做草木和秸的工程，没有办法建立出成熟的属灵生命。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带领者，那带领者本身保罗说你们是婴孩，那如果带领者本身在属灵上都是婴孩，他们在带领当中他就会高举自己的恩赐，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争着做头，那造成一个地步呢，那些出信的信徒，灵命不太成熟的信徒就跟风，就推举他们所喜欢的，就贬低他们不喜欢的，教会就造成了结党和混乱。 那这样一个结果也使教会的灵性是肤浅的，在道德上也是落入到败坏的里面。那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呢，他是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病症，他按照他们的病症一个一个的做教导。那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就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之一，是提醒教会不要高举人，不要落入到自高的里面造成结党的这么一个错误。那这是整个的这段经文它核心的一个教导。经文这里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那保罗为什么讲这段话呢？保罗有一点的背景，他是被哥林多教会论断过。因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指出他们的问题，教会当中那些带领的那些结党的带领者，也包括那些的党徒，他们就反击保罗，他们质疑保罗的教导，甚至质疑保罗做事情的动机，包括到了哥林多后书仍然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第16节，保罗说，罢了，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，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，用心计牢笼你们。那这一个情况从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有一些不可思议，保罗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使徒，他的教导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，他们怎么会诋毁保罗的教导，质疑保罗的见证呢？那这是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是在当时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形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耶稣说，先知在本乡本土是不受欢迎的。一方面，保罗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眼睛来看，他就是一个福音的传递者，是一个救恩的教导者，是一个教会的建立者，他不会把那个使徒的教导的绝对性放在他的身上去顺服。那第二个要点是，当保罗贴身的牧养他们的时候，真正的和他们互动的时候，他们被保罗的教导刺激到他们的肉体，刺激到了骄傲，刺激到了他的自高，他就开始反击保罗。那这个情况是常见如果大家还记得，摩西是被叫做以色列人的公认的领袖，摩西死了以后呢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敬重摩西，包括后来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，他们都肯定摩西的。但是呢，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却百般的抵挡摩西，包括那些有头有脸的支派的领袖啊，利未人，也包括他们所结党的那些的百姓，一同攻击保罗，攻击摩西。但是摩西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大大的哀哭30日。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落差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，为什么他死以前那么百般的抵挡他，他死了以后为他大大的哀哭却绝对的肯定他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？这个落差是什么呢？是当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有切身的互动的时候，会刺激到人的肉体，会刺激到人的自高，人会自然的发出抵挡。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呢，这些直接的刺激没有了，他们只有头脑的认知，就开始明白摩西的好，就开始为摩西哀哭，那这是人的一个常态。那在这个当中能够不抵挡的，你除非做到不随从肉体，除非做到能够让神遏制住自己自高，不要被驱动，才不会落到那种光景的当中。后面经文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那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两个原则，可以在论断的当中不至于出现问题。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是侍奉的原则。一个原则呢是看带领者的原则。 那侍奉的原则的角度是什么呢？只要是被神设立的，是基督的执事，他对神有忠心，那讲到侍奉的人，那他呢就不要被论断所影响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你看带领者，只要是他是神所设立的，他对神有忠心，你就不要论断他。那为什么讲这一点？这一点是就不要因为他侍奉的所谓的果效，不要因为他侍奉的所谓的能力去论断他。因为当人论断判断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，是按照他的能力和按照他的果效。用世俗的话说，会以成败论英雄，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看他的业绩。这个牧师他的侍奉非常有果效，他讲到吸引很多的人，他的教会很大，他很有影响力，就高看他。那一位传道人没有那么大的果效，他的教会很小，也没有什么名气，就低看他。那这样一个判定是世界的眼光，世界所谓的名人就是以他的所谓的成就，他的影响力去高举他，去崇拜他，去偶像化他。那这一个结果产生盲从，这个盲从就高举出了希特勒，高举出了斯大林。如果信主的人，我们仍然以这个为判定，我们一定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错误，我们或者会高举人去盲从他，或者会贬低人。那这一个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我再次说，高举人是异端产生的土壤，是邪教产生的温床。在整个近代教会历史当中，无论是摩门教，无论是韩国的那些邪教，所有的这些都是以此产生的。在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之一，就是荣誉高举人，把人绝对化，把人偶像化，导致一个地步，他是跟人的带领，他不是真正跟基督的带领，他是听人的教训，不是真正听圣经的教导。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加尔文，那加尔文呢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位传道人，他自己非常敬虔。加尔文写了很多的解经书，在当时的那个罗马天主教转换的时代，对信徒的帮助极其大，非常大，帮了很多很多的人。那我们透过加尔文能够学习圣经，明白真理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很不幸，就会有些信徒高举加尔文到一个地步，以他的解经来决定圣经的解释。如果我们解释圣经不合加尔文的解释，就不合圣经，那这个就变成了把人的解释和圣经画了等号了，就会变成了唯独加尔文不是唯独圣经的，这个是大问题。这个事情在中国近代的教会历史上也有发生。在近代历史当中，神大大使用了几个很重要的传道人，宋尚杰、王明道、尼托生，使用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。那近代的中国家庭教会、小群教会、独立教会，那和他们有直接的关联。但是很不幸，有些信徒就会高举某一个人，把他偶像化，只有他的圣经解释是准确的，他是圣经解释的唯一者，他是建立教会的唯独者，就不是用圣经来分辨他的解经，是用他的解释来确定圣经的解释，这个是错的。用他牧养的教会来固定这个教会，只有他的教会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。我跟弟兄姊妹说，新约教会不是从加尔文开始， 不是从宋尚杰、王明道、倪柝声开始，是从保罗开始的。圣经的教导不是从他们开始才有圣经的教导，在他们以前就有圣经的教导。如果把他们绝对化，那是一个非常没有道理的，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种的定位。上帝他会使用任何人，任何人都是上帝所用的人之一，不是唯一。上帝会使用任何牧师建立任何一个教会，但是任何教会都是上帝诸多教会之一，不是唯一。那在这个点上，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能够认识清楚。在教会历史上，上帝用了很多的人，各个时代都有，每个时代都有很多，没有一个人是唯一的，是独一的，只有一个是唯一的，是独一的，是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唯一的，是独一的。就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，教会独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。后面经文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。那保罗在这里面来讲述什么呢？讲述好像他不太在乎别人的论断。那这个不在乎别人的论断在讲什么呢？是讲到人没有权柄，也没有能力来论断保罗，论断被神设立的在神面前忠心的仆人。那这样一个事情呢，会导向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真正被神设立的人，真正忠心的人，他们不会因为一个果效的缘故就会被人论断，只要是神设立他，那他就在神面前忠心侍奉。第二个，只要他在神面前忠心侍奉，就算果效很大，那个也不是他的功劳。在教会历史当中，近代有一位老传道人叫做边云波的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《无名的传道人》。那这首诗呢，感动过很多的人，也很好的展现出来神蒙召召人，那些人甘心侍奉神，不求名不求利，只求在神面前有忠心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很出名的人，也有很多在神面前一生敬忠，在一个小乡村，在一个小教会一生服侍主，都蒙神的悦纳。我们不能以名声，以他的果效来判定，那样就会产生错误的论断。在圣经的里面有两个传道人，他们的果效非常小。那这两个传道人都是很有名的，一个是挪亚，挪亚在地上传道百年，结果只有一家八口进入方舟，果效极小。另外一个是叫做以诺的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在地上传道300年，只有他一个人得救。挪亚、以诺都是神忠心的仆人，都蒙神悦纳。后面经文接着说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那这段经文保罗在强调什么呢？在强调说人的论断不可靠，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论断也不可靠。中国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在说什么呢？是人能够真正的完全了解自己是很宝贵的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也是不容易的。人可能对自己也会产生很多的误判，如果我们自己要论断我们自己，凭着什么论断？凭着果效？凭着别人的眼光？凭着别人对你的评论？你仍然会产生误判。那保罗说什么呢？但判断我的乃是主，这是要点，判断人的是主。 那判人的人呢，是主呢，是对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。一个是教会带领的人，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接受判断，你要在主的面前一直被主提醒。那对于被带领的人，也要在主的面前看见主对他的判断，那个才是准确的判断。当这样子有一个从主来的判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摆脱自己不要求被人高举，我们也不会去高举别人。后面经文接着说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的人心的意念。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讲到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呢？不论断并不是我们蒙上眼睛，我们活在一个昏蒙的里面，我本来对他的教导有看法，我不能当作没有的，我本来对他的牧养我觉得有问题，我也不能当作没有的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重点是什么？叫做只等主来，主会对这一个事情有一个准确的判断，他会有一个终极的结论。那只等主来呢，不一定是主再来，是只包括主的时间来到。当主的时间来到以后，他会判断一切，会揭示一切，所有的事实都会被主判断和揭示出来。真正属主的人，你都可以被主开启，都能够看得清楚，这个是要点。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有看法，我对这个教导有意见，我对这个牧羊有看法，我一定要问主说，主，这个事情你怎么看？我看的是不是对的？你怎么来看？最终以主的看法为终极的结论，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在误判的当中，这样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靠着自己判断会产生高举人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请大家特别留意，主自己他更在乎他的教会，他比我们更在乎他的教会，主自己他更会把握掌管他设立的仆人，主自己更知道如何用他所设立的仆人来牧养他的教会，他比所有的信徒都知道，也比牧者更加的知道。那在这个点上，只等主来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完全的交托给主，就不会落入到自己的急躁，落入在自己的判断的里面，那这样子也会避免我们高举人，避免我们轻看人。后面经文说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这件事情呢，唯有主能知道。他叫做照出暗中的隐情，什么叫做暗中的隐情？没人看得见，没人知道他暗中所做的一切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？他在暗中做的是什么呢？高牧师到底如何呢？他在暗地里做的是什么呢？他躲在房间里做的是什么呢？他躲在这个角落里面做的是什么呢？你可能看不见，但是主看得非常清楚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逃过主的眼睛。他看见，他掌管，如果不合他的心意，有一天他会把它揭示出来的。希伯来书4:13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那有了这个认识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去揣测他暗中所做的，我们就不会猜测他暗中要做什么，那这样我们就会避免自己落入一个枉然论断的里面，也避免我们自以为知道的那种自高的错误。后面经文接着说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这件事情更是主能做的，人心的意念只有神能够彻查。历代志上的28:9， 大卫对所罗门说，我儿所罗门呐、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，人内心的动机，一切的盘算主清楚。约翰福音2:24-25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找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知道人心里所想的这件事情，对人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人心里怎么想，没有办法彻查别人内心的动机，我们做不到。就算我们对某件事情我们猜对了，我们也不能够彻查这个人完全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。所谓的阅人无数了，所谓的能够看透人的心呢，都会导致误判的。所谓的读心术了，所谓的测谎仪了，那个都不绝对，也更难判定像保罗、像亚波罗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哥林多前书2:15，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，这个次序是反的。如果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按照我们的揣测去定别人心里怎么想的，我们一定会落在自高的错误的里面。人的心思意念我们不但看不透，人的心思意念还在转变的过程中，人的心思意念会随着时间、环境、他生命状态的改变，他会不断的改变的。他今天这样想，他今天看这件事情，明天他的看法可能会改变的，因为他生命会改变的。那这么一个动态的人心里的那种的变化，只有上帝能够完全的看透，没有人能够看透的。我跟大家再次说，猜别人怎么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、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基本上是会猜错的。那只有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这个才是准确的。人的心不要说别人猜，连我们自己我们都猜不透。耶利米书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在说什么？人心非常容易被迷惑的，我连我们自己都猜不透的。人的心在上帝的全人的观察，也在上帝全人的改变中。法老的心刚硬十次，是上帝改变他的心，叫他刚硬十次。箴言21:1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神的心意，神的手是人心意的真正的鉴察者和掌管者。所以圣经说，他会查看，知道人的一切心思，我们人不要向那个方向去猜。后面经文说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在这里面他说，当神他真的决定能够查清，他决定能够看清楚的时候，会有神的时间。这个时间不但是鉴察的时间，这个时间也是称赞的时间。神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在他的时间里面全然揭示出来，所有的隐瞒的、不合神心意的，神会把它曝光。所有的隐瞒的、合神心意的，神会恩待他，会称赞他。那你说人会有什么事情在神面前隐瞒呢？啊，隐瞒了以后神怎么还会称赞他呢？这个隐瞒不是在神面前隐瞒的，是在人面前隐瞒。人面前隐瞒什么呢？隐瞒我们的爱心。圣经说，不要让你左手所做的让右手知道。当我们在暗中去展现爱心，去帮助别人，当我们不记名的去捐款帮助每一位哪一位弟兄姊妹，主都看见。 马太福音六章四节，要叫你的施舍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那些忠心在神面前侍奉的，他付上很多辛苦，为了义受了很多的苦，人看不见的主都看得见。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我们在私下在暗中为别人的代求，为别人的祷告，主都纪念的。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他讲到说，这一些那时个人在神那里得到称赞。那这段经文对于哪些信徒很有意义呢？对于你真正为主做工却被人误解，你真正本着爱主的心可能会被人猜疑，对于这样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。主他看见，他暗中在查看你，别人看不见的他都看见。你在主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细小的事情，主都会报答你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活在被人论断，活在一种非常凄惨的光景，被人家委屈，活在一种非常委屈的光景。不是的，主在暗中查看，他必定会报答你。后面经文说，个人要从主那里得到称赞。每一个人，你只要在主面前是这样子来跟随他侍奉他，你一定会得着主的称赞。那这个主的称赞有两个点我们可以把握的，一个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人，要按照神的主权，按照神的判定去看人，他做的对，主一定会报偿他。另外一个，如果我们忠心侍奉，我们不要受人论断的搅扰，不管人怎么批评我们，怎么论断我们，我们不受他的搅扰，因为主他必看见，他要报答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所做的合他心意的事情。那在这个角度上也必须要承认这一点，人都是有限的，都有罪性，我们难免会落入到论断人、妄论别人的光景。我也会的，我也有这个问题，都有的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我们要知道呢，当神鉴察一切、明察一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能够走对路，也能够站立得住。论断别人会出问题的。约伯记在当中所记载的，撒旦控告约伯，那上帝亲自肯定呢，约伯是个义人，他是为义受苦的。约伯记二章三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上帝亲自肯定了约伯，然后呢，允许撒旦攻击约伯，他受苦了。结果约伯的三个老友就来看约伯，就对约伯的经历做了一系列的评价。这个评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定约伯的罪，因为你犯罪所以受这么大的苦，如果你没犯罪，是你孩子犯罪，所以越讲越离谱了。最后这三位老友，神责备他们，你们妄论人，约伯不是你们所判断的，你们判断是错的。所以论断这件事情是要警醒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看不清楚。后面经文接着说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要过于经上所记。这段经文是很重要很重要，保罗用自己和亚波罗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是什么呢？怎么样能够防止信徒来高举带领者呢？是带领者自己要意识到你可能会被信徒高举，所以带领者你自己要特别的提醒信徒， 帮助信徒防范这样的错误，是从带领者你自己做起，你自己有这个责任做这个事情。保罗是上帝所设立的外邦人的使徒，神大大的使用他，他亲自建立了哥林多教会。亚波罗是犹太背景的圣经教师，学识渊博，讲道大有能力，在哥林多教会侍奉过。那这两位都有被人高举的可能。那保罗在这里就开始限制这个问题，叫做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。那这句话呢，这个用原文来讲会比较准确的在说什么呢？虽然你们透过我和亚波罗来学习很多圣经的教导，也透过效法保罗学习很多生命之道，但是不要超过圣经的范围。圣经的范围是什么呢？圣经的范围是所有的真理都是从基督来，所有人要效法的生命的终极的唯一对象是耶稣基督，人只是真理的传递者，人只是基督生命的见证者，这些都不是人应当学习和效法的终极的对象。如果你把人当成一个终极的对象，你就落在高举人的里面。这个是保罗他自己要做这个见证，他自己要跟信徒讲，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于经上所记的，不要超过圣经真理所限制的这个范围。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们仅仅是基督的一个见证者，信徒会透过带领的人学习圣经，透过带领的人来效法基督，真正归向的是基督，不是人。真正学习的是圣经的教导，经上这样说，不是某个人的教训，某个人的名言金句。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需要留意的，非常需要留意的，特别是那些在神的事工上被神大大使用的那些人，特别要留意的。你真正是把信徒带向了基督，带向了圣经的教导，还是你的生命见证成为他效法的对象，你的话你的教训成为他一生的金句，他一直想起这个牧师说的金句是什么，这个牧师说的这个名言是什么。那个方向是错的，那是错的。那这一点我就说，被神大大使用的那些的牧师，他应当特别的警醒，因为你越被神使用，你就越容易被爱戴，越容易被敬仰，越容易被高举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每一个牧师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他的教导，他能够造就更多的人，这是好的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这样的牧师确实被神大大使用的牧师，你一定要主动的来提醒信徒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一定要告诉信徒，我仅仅是个人，我的教导可能有不足的地方，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，唯独圣经是准确的，你们一定要以圣经为绝对的真理的标准。我的生命虽然经历过神，神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塑造，但仍然是不完全的，我会经历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试探。你真正要效法的是基督，不是人。在这个点上，盼望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牧师，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。否则，就算你没有想被高举，信徒也会高举你的。因为你被神用的太多，用的太大，信徒会不自觉的把你绝对化，把你偶像化的。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唯独这位牧师，唯独这位牧师的教导，就不是唯独基督，唯独圣经。然后仰慕这位牧师的光环，见到他就好像见到基督一样，这个不行的，这样不可以的，这样对信徒的影响是不健康的。一定要把所有的人真正带到主的面前， 所有的带领者仅仅是神的一个仆人，他的责任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高举的不是人，高举的是基督。如果这个情形没有很好的把握，没有很好的掌握，一定会产生两个错误。一个错误是真理的偏差，因为当我们把一个人绝对化，把他偶像化以后，他的教导就等于圣经的教导，就一定会偏离真理。李长寿这个体系就产生这样的问题，他把他的解经和圣经印在一起，就是把圣经同等，把他的解经和圣经同等，那就是高举人，就是偶像化，导致一个问题，会偏离圣经，会偏离这个信仰。很多信徒他真正所在乎的就不是圣经，是他教的是什么。那李长寿的体系当中有一个教会我知道，那个教会讲道讲什么呢？讲神人一体，人可以变成神的，那样的道仍然会有人听啊，那样的教会仍然有人委身啊，那样的教会仍然还在不断的吸引人呢、啊。这个是走错路的，就是高举人的结果。唯独他了，唯独李长寿了，一定会出问题。那第二个大的错误会掩盖罪恶，因为这个人太伟大了，这个人是我们代表者，是我们的推崇者，是我们和他一起得荣耀的，会把他偶像化。然后呢，他就不能有问题，他不能出错，他不能犯罪。在美国芝加哥，就在近代近年，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，那个主任牧师犯奸淫，后来这个奸淫查出来以后，这个奸淫已经犯了几十年了，不是现在就开始的。为什么几十年还没有揭出来？因为他太出名了，他影响力太大了，为了保护事工的缘故，为了保护他在教会影响力的缘故，就替他隐瞒，就替他掩盖，让他活在一个虚假的光环的里面，他不能真正悔改，到一个地步真正是害了这位牧师，也会误导信徒，也会破坏福音的事工。高举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，把人绝对化是一个非常错误的，上帝不允许给他造偶像，我们竟然会把人当成偶像一样，那样的信仰一定会错误，一定会走偏。我再次说，被神使用的所有的仆人，特别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你自己一定要主动的告诉信徒，我是有限的，我可能会讲错，只有圣经是绝对的，我仅仅是个人，你们效法的是基督，千万不要效法我。你一定要给信徒帮助他们避免来高举你，否则他会自然的高举你的。那一旦高举了，就一定会产生问题。后面保罗说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轻看那个。高举人一定会产生这一个结果，会贵重一个，把这个人高举，把他偶像化，然后一定会产生排他性，其他的全部排除，因为他绝对了，他是偶像，其他的都是错的，只有他的教导对，其他都是错的，只有他的教会是真教会，其他教会都是假教会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错误。那这个错误对信仰是个拆毁性的，高举人贵重一个轻看一个，都是在得罪神。高举人，因为你的高举超过了神给他的定位，是得罪神。轻看一个人，因为你的贬低超过了神对他的肯定，你在得罪神。无论高举和轻看，都是离开自己的本位，都是在得罪神。彼得后书二章十节，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罪位的，也不知惧怕。那这样的现象在教会历史当中会发生的，有些信徒当他了解了一些名目，看到一些比较有国效的牧师，回到自己教会就轻看自己的牧者， 这个情况有。有的信徒到外面看别的教会啊，觉得他们牧养的很好，回来以后就开始论断自己的教会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会产生教会的混乱，那种的高举不会有好果子结出来。那我们回头讲，信徒对带领者的观察不是错，有看法也是正常的。圣经不是叫人盲从的，保罗在教导信徒听到的时候，他说你听到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，他讲的是吗？是合圣经吗？那这个是对的一个态度。然后那个最终的判定的权柄一定要交给神的，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观察就给别人定位了，按照自己的观察给别人定位会产生错误的。主耶稣登山变相，摩西和以利亚一起显现，要印证对基督的预言。然后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主啊，我搭三座帐篷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摩西，一个给以利亚。在彼得的眼睛里面，这三个是一样的，同等，每人一个帐篷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上帝在云中显现，告诉彼得，告诉那些的门徒，这个才是哈，那两个不是。然后呢，他们却看，确实那两个不见了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了，确实是。上帝说，他才是我的爱子哈，你们要听他的。因为彼得搞错了，人眼判定会搞错的。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厉害的判断力，觉得自己多客观，都会有偏差。那一旦偏差产生的判断，一定会产生高举或者轻看。那最后的底下的驱动力就是自高。自高的人很难在教会里有正常的、正确的定位，他会偏离他的本位的。自高的人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有正常的肢体生活，他不正常，他在他的位置上不知道他是应该什么位置，他和别人的互动都会有问题，和牧者没有正确的互动，和信徒没有正确的互动，因为他脱离他的本位，他本来是肢体之一，但他不在他肢体的里面，他自高了，他在这个肢体当中就变得跟这个都不配合，跟那个也不配合的，一定会出现问题。除非你谦卑下来，按照自己的本位，神让我们在什么位置我就在什么位置，那样你的定位准确，你的互动才是健康的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四节这里说，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那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你们呢轻看这个，高看那个，然后呢就产生结党。本身你这种的比较就是错的，不能比较。保罗是神亲自设立的使徒，是蒙启示写下圣经的，亚波罗是神呼召传递圣经教导的，他们两个没有任何高低最贵贱之分，没有任何的可比性，都是按着神对他们的呼召设立，各自尽忠，一同服侍神的教会，各有各的功用，仅此而已。都是为了造就教会，都是为了牧养信徒，他们都蒙神的悦纳。不要比较，不要轻看这个贵重那个，那个方向是错的。我们教会刚刚有两位实习传道，加上我有三位传道人，教会的里面那三位传道人各有不同的特点，各有优缺点，神会用每一位传道人都是来服侍教会，来造就他的教会。不要比较，不要高看这个轻看那个，不要这样子。如果是这样，一定会落入到自高的里面，一定会落入到论断的里面。看他们神对他的呼召，看他们 对神的忠心是看这两样，不要看果效，不要看能力，不要看影响力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看的。 OK， 后面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那经文呢指出一个非常核心的产生自高错误的一个点，是我与众不同。为什么人会自高呢？因为呢觉得我与众不同，我比人更优秀。那经文说呢，使这件事情发生的是谁呢？他先肯定确实有不同，有的。那使这个事情产生的是什么呢？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，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造物主的创造。我们先天所有的特质，包括头脑的聪明程度，包括我们的身材的高低，包括我们容貌的这个美丑，都是从神来的。没有一个人我们在生前就给自己定了，我就要聪明到这个程度，身材要长成这样，容貌要长成那样，没有。甚至连我们生在哪一家，生在哪个地方，哪个国家，哪个民族，都不是我们自己定的。那经文说这些是从哪来的呢？如果说我们个人对我们所生来的特性毫无贡献，我们却会因为自己的聪明，自己的头脑，自己的美貌就自高，圣经的意思说没道理，没道理啊！自高是应该从你自己来的，你才自高嘛。这个不是从你来的，那你为什么自高？没道理。后面经文再讲第二个要点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后天的，先天的所有的从造物主来，后天的所有的一切也不是从你来的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你有什么不是学来的呢？有什么不是后天真正造就出来？那个造就出来是靠你自己吗？首先，后天所有的成就根植于先天的条件，上帝没有给你先天的条件，后天的那些你都成就不了的。那第二个，就算你后天透过努力你成就了这些，那这一切的成就不是完全靠你自己的，是真正外部条件来决定的。中国人都说叫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呢，连普通的百姓都知道的，不是完全靠自己的，不是完全自己能够搞定的。外部的环境，外部的条件，给你学习的条件，给你施展才华的机会，给你成长的环境，才能够成就你今天。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有什么好自高的？在我这个年纪有机会考大学，不是因为我在我家里是最聪明的，不是因为我是最努力的，是因为文革结束了，改革开放了，大学可以考了，所以我考了大学。我的一个姐姐那个聪明程度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她在读中学的时候考试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第二的，而且每次考试如果不得100分，她都跟老师要去算账的，你为什么扣我这一分呢？我错在哪里？我姐姐是聪明到这个地步，但是她没有机会读大学，她是活在文革的那个期间，她整个的前途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按照先天条件，她如果读大学她超过我不知道多少倍，没有机会。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没有一样是从我们来的，哪一个不是领受来的？那有什么好自高的？更加上我们信主，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才能信的，神开启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的，圣灵带领我们生命才有长进的，圣灵开启我们才有属灵的观察的，我们会因此自高又有什么道理呢？在这个点上特别要针对北美洲的华人，因为呢在先天的条件上这些人都是比较优秀的啊，除了我以外啊，都是与众不同的。在后天的努力上呢，他们也有足够的条件能够走到这个光景。那这一批人需要特别的警醒自己， 真的不要把自己社会的成就算成自己的功劳，真的不要把自己在教会的贡献算成自己的功劳，那样会落在自高的里面，那样对我们的信仰是没有益处的。后面经文说，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经文说，如果你要自夸的话，就好像你仿佛不是领受的，好像你先天的条件都是自己先天自己定的，好像你后天的努力没有靠任何外部环境，全是一个人全部都做好的。圣灵说你仿佛不是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完全没有道理，这个是与事实完全相悖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是落在自高的罪的里面。求神怜悯，怜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，真正守住神给我们的那个金律，叫做什么呢？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福给谦卑的人。来到神面前要谦卑，从我们在教会做带领的开始，我们先要知道自己一切都是领受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所讲的是有限，我们的生命见证也是很多的，非常多的瑕疵的。我们所讲的是传递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所见证的是基督的生命。那信徒也要一起来到神面前，一同的在谦卑的当中来学习。好像在山上，上帝显给彼得和门徒看的，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我们所学的唯有基督教导的真理，我们所效法的唯有基督给我们的生命。他是唯一的拉比，唯一的老师，唯一的主，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教导，在你的带领当中能够有学习，让我们自己不要自高，也不要落在高举人的自高的里面，让我们一同的谦卑在你面前，在你面前蒙恩，一同被你建造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